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美韩海军联合训练，共享拦截弹道飞弹情报；美控中俄在安理会保护北韩，被金正恩予取予求；枪手血洗墨西哥南部市政厅，市长等18人丧命；掩盖数据泄漏事件， Uber 前安全主管被定罪；华为被指同深圳新创公司合作，规避美国制裁；悉尼创160年来最大年雨量。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弹道飞弹，日本、美国和南韩海军舰艇在6号已经在日本周边海域实施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北韩10月4号试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飞弹，跟住又在6号试射两枚弹道飞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边说，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保护舰祝病号和美国及韩国海军几只舰艇举行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在三国间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山崎幸二说，由于北韩不断试射弹道飞弹，令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令日美阻吓力及因应能力，甚至是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都更要提高。美国5号指控中共和俄罗斯藉由保护平壤不受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它的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实施更多制裁，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予取予求。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汤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得到安理会两个成员的全面保护。简言之，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被金正恩予取予求。北韩4号试射弹道飞弹之后，15国组成的安理会开会讨论北韩问题。中共和俄罗斯不希望安理会召开公开的会议，主张这个无助于缓解形势。美国以北韩不断发射飞弹为由，领导推动对安理会对北韩实施更多制裁，但是在5月遭到中共和俄罗斯否决这一项提案。墨西哥官员和警方证实，枪手在5号闯入西南部的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市政厅开枪，造成市长等18人死亡，另有3个人受伤。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市政厅外墙被子弹打到千疮百孔。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市长孟多萨所属的政党民主革命党谴责枪手懦弱的暗杀行为，并要求伸张正义。这一宗枪击案被归咎于犯罪集团龙舌兰所为，死者亦包括几名警官和议会职员。案发现场有多具染满鲜血的尸体倒在地下，血腥照片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孟多萨的爸爸前任市长孟多萨阿科斯达亦在屋企遭到杀害，枪手之后转移阵地去到市政厅开枪。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所在的格瑞罗州内有一条高速公路，据称一度遭到大型车辆堵塞，防止安全部队进入。 枪击案爆发之后，墨西哥国防部表示正在派出陆军和海军部队去当地寻找枪手下落。美国共享汽车公司 Uber 2016年间遭到黑客窃取大量用户和驾驶的个人资料。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陪审团星期三裁定 Uber 前安全长乔沙利文妨碍司法和隐匿重罪两项罪名成立。乔沙利文遭控在2016年 Uber 遭到黑的时候选择隐瞒，不单止未向联邦贸易委员会通报非法入侵事件，还涉嫌以加密货币比特币支付黑客$100,000，要求对方销毁个人资料，并签下保密协议，承诺对这件事三缄其口。这宗案件被认为是公司高层首次因为黑客行为而面临刑事起诉，可能会改变安全专业人士今后处理数据泄露的方式。乔沙利文在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担任 Uber 安全长。他曾经是美国司法部电脑入侵及智慧财产权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亦曾受雇于 Facebook、 以被公司以及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他亦是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联邦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成员。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正同深圳一间芯片初创公司合作，借此规避美国制裁。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华为可能间接掌握关键的芯片制造能力。彭博社表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彭森微。彭森微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政府是接管了华为的荣誉智能手机部门。拜登政府正准备对芯片技术公布新限制，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类似彭森微的案例。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最快在今个礼拜推出一系列规则，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限制。目前白宫正考虑发布一项行政令，以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举办的一场峰会上指出，中共等美国的竞争对手正使用越来越复杂的非法手段获取敏感技术、信息和专有技术，这个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出口管制上不能够仅是保持相对优势。澳洲最大城市悉尼今年创下164年来最潮湿的一年，预计未来三日还会降下更多倾盆大雨。当局已经为澳洲东部今日可能发生洪灾做好准备。根据澳洲气象局统计，第一大城市悉尼今年降雨量已经超过2200毫米，打破1950年纪录。因为豪雨成灾已经酿成20多人死亡。跟着落嚟，仲有大雨、暴风雨到嚟。当局已经示警悉尼周边地区恐怕发生水灾。根据 BBC 报道，多名气象专家指出，悉尼因为反圣婴现象导致多雨、多飓风。今年的雨量已经达到2200毫米，打破1950年2194毫米的纪录。气象局提出，破纪录雨量已经令到河水暴涨。水库、集水区饱和，但未来几日恐怕有更多大雨和风暴，恐怕酿成过去12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包含悉尼周边地区可能都被洪水淹没。气象局示警并建议所有社区应该为水灾来袭做好防灾的准备。伊朗艾米尼之死沦为大瞩目，欧盟已推出额外制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之后，普京命令接管扎波罗热核电站。CNN 表示，乌军挺进卢甘斯克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见。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蔡英文对华智库发表演讲，中共的行径已经侵犯台湾主权。 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美国暴力犯罪略有减少。法国女作家安妮艾诺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0月6日，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上个月因为未戴好头巾，遭到道德警察羁押后死亡，引发全国反头巾示威。有鉴于人权团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头巾之乱的抗议中已经逮捕几千人，同导致几百人受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6日表示，欧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额外的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在全国蔓延开来，现在这股风潮亦传到校园。一部新的网络影片显示，一群女学生正在质问一名伊朗强硬派民兵组织巴斯杰成员。这个组织在伊朗是令人生畏的团体。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斯法罕、拉希德和希拉兹等大城市今个月有民众为此举行示威。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其他西方国家城市亦有民众手拿艾米尼的照片举行示威，声援伊朗的抗议者。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版图。这个将是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领土最大的一次扩张。在实行吞并之后，普京下令要俄罗斯政府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并将确保这一座欧洲最大核电厂和相关核设施会整合为俄国联邦资产。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礼拜三表示，欧盟即将最终批准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更多限制与俄罗斯在钢铁和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以及通过欧洲保险公司向第三国运送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油价上限。另外，制裁对象将包括参与莫斯科在被占领的乌克兰东部进行临时吞并公投的个人，以及参与兜过制裁的人。预计如果没有欧盟国家在最后一刻提出反对意见，这项协议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四早上8点之前确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从星期三的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正穿越顿涅茨克进入乌东卢甘斯克的至少一处村庄，并指出这个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首度挺进卢甘斯克地区。泽连斯基当日深夜在对全国谈话的影片中说，俄军陆续从南方与乌东的前线撤出，克尔松市东北方的新沃斯克、列仙西克、新克里、霍里卡夫和佩特罗拉夫利夫卡已经获得解放。分析家认为，俄军现在在顿内茨克和哈尔科夫战争失利，卢甘斯克已经成为俄方的关键防线。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的吞并行径和核武威胁，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我们不应该对普京让步，仅仅是因为他威胁要使用核武，这个将向全世界独裁者释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正在密切关注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旦中共不怕来自西方的强烈回应，中共将有可能侵略台湾，因为中共会将全世界对普京的让步视为攻击台湾的邀请函。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70%的美国民众认为，虽然俄罗斯威胁可能使用核武来保护领土，但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这项10月4日至5日进行的网络调查，其中73%的受访者认为，虽然俄罗斯警告说他可能动用核武，美国仍然继续应该支持乌克兰。这个看法基本上不分党派，81%的民主党人和66%的共和党人都表示同意。 从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68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今个礼拜二，拜登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将再提供6亿2500万美金的新安全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这项武器在乌克兰最近的反攻中不断建功，迫使俄军撤退。由路透社同益普索公布的这项联合民调显示，虽然公众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的远程武器有可能会令到战争因此升级，但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武器系统、培训和其他的军事援助。礼拜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一份短片的演讲。他强调，中共持续以军事演习及灰色地带等行动破坏台海现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台湾主权，亦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蔡英文说，台湾并没有孤军作战，包括美国、工业化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友人都在谴责中共的军事挑衅，而很多国际盟友亦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台湾将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以对抗威权扩张。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在这个年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共八月因为佩洛西议长访台，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是过度反应。中共的行为持续具有挑衅性，破坏稳定及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共不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加大努力歪曲误用联合国2758决议来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他强调，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已经深深地破坏稳定。根据联邦调查局礼拜三公布的报告说，美国去年暴力犯罪虽然略有减少，但谋杀犯罪在新冠疫情高峰的前一年激增之后略有增加。当前很多美国人担心暴力犯罪，这个议题在美国下个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但 FBI 告诫说，不要过于依赖报告数据，因为数字是基于统计上并不重要的估计。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观察到的趋势并不重要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但总体的信息是犯罪依然没有消失的原因。FBI 指出，暴力犯罪事件去年一共发生了132万6600宗，比2020年的132万3200宗增加了 1%。部分原因是抢劫案巨幅下降了接近 9%。与此同时，2021年的谋杀案是22900宗，比起2020年的22000宗增加了 4.3%。诺贝尔文学奖美东时间12月6号朝早公布，得奖的是法国作家安妮艾诺。根据瑞典学院，安妮艾诺的获奖理由是发现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以及临床敏锐度。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从3号开始，已经揭晓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跟着下来，将在7号和10号分别揭晓和平奖和经济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撤香肠战术成功，乌军三连胜；抖音禁粤语直播，20大前封网升级；幻想破灭，反共浪潮来袭；李文亮病例曝光，迟报死亡时间。马斯克原价买推特，全两融资商退出。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到10月6号为止，乌克兰部队使用撤香肠战术，成功收回了哈尔科夫、利曼和赫尔松地区。目前进攻的乌军士气高昂，俄罗斯士兵却一边逃跑一边挨军。 在利曼撤退时，俄军先逃跑，并安排卢金斯克的民兵负责断后，但是通往克里米亚的唯一公路早已经进入了乌军的火炮射程。当5000名俄军在公路上狂奔的时候，乌军炮弹好像冰雹一样洒落来。尽管俄军后来决定改换路线，改在夜晚穿越森林撤退，但行动迟缓，而且慌不择路。乌军借机将俄军士兵好像切香肠一样从中切断，然后实施包饺子战术，一个个咁歼灭。近日，基辅独立报记者伊利亚在网络上亦分享了两段真实影片。第一段影片中，一队乌军坐在坦克上，但突然底盘接连传出两声爆炸巨响，似乎剪到了埋在地表里面的地雷，一时间烟消弥漫，场面混乱。爆炸过后，紧随而来的是俄军开枪，子弹划破耳边的声音，那些士兵赶忙离开坦克，躲在路边低洼处寻找掩护，并找机会开枪反击。在另一段影片，乌军车队遭到躲藏在房屋里面的俄军袭击，不慎脱队的乌国士兵寻找掩护，并反攻俄军火力点，双方猛烈交火，枪声不断。综合媒体报道，自9月初乌克兰在卡尔科夫东北部发动反攻后，俄军就一射千里。乌军采用迂回战术，首先是绕到俄军后方，切断他的补给线，并在局部形成优势穿插包围。依照这个方法，乌军先后光复了乌东交通枢纽利曼和南方港口城市赫尔松，令本来就受兵源补给所苦的俄军雪上加霜。乌军虽然人少，但不怕死，连胜三局。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乌开战初期，乌克兰曾出现过驾驶战斗机以一打十的基辅之魂，又称基辅幽灵 Ghost of Kiev， 并成为家传户晓的英雄。官方证实他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乌国空军第40战术航空旅。但在6月，旅长马迪申科在黑海上空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遗体直到近日才被找到，并被送回到布查市老家。61岁的马迪申科曾在乌军服役之后退役，战争爆发前他在一间民航公司担任经理。俄乌冲突爆发后，马迪申科自愿回到军队，负责带领第40航空战术旅和俄空军对抗。3号曾遭俄罗斯军方大屠杀的布查市特别为马迪申科举行了一场相当庄严浩大的告别仪式。市长阿纳托利表示，绰号祖父的马迪申科为人谦虚亲和，他将自己宝贵的经验毫无保留地盛传给年轻一代，亦鼓励了全乌克兰人，是永远的乌克兰英雄。此外，6号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如果普京决定进行核打击，他将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呼吁北约对俄罗斯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俄罗斯核打击的可能性。推友跟帖说，我同意普京知道如果发动核战，他自己必死无疑，无论是被炸死定是被军事法庭判死刑，死几多老百姓他从来都不在乎，但普京肯定在意自己的生命，俄罗斯的将领亦不会愿意同他一起陪葬。有媒体先前报道，普京宣布局部动员令，征召数十万人投入乌克兰战事以来，已有70万名俄罗斯人逃出国外。中共在20大召开前夕大面积进行维稳，收紧言论。广东有网红揭露抖音限制使用粤语，大量社交聊天群组被封锁，众多微信、微博网民无法正常发言。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官方打压粤语以达到统一管治。在抖音拥有400万粉丝，专门拍摄粤语搞笑短片，网名为广东靓仔风笑的网红近日称，这段时间我们好少在抖音上做直播，因为抖音平台对我们这些粤语主播限流甚至封号。他的理由就是说无法识别语言，而广东网友数量全国第一，网购消费力全国第一，他认为此举非常荒谬，决定退出抖音。网名南方老头的广东人黄永祥表示，抖音对粤语视频和直播下手， 无法完全识别粤语用词有关，就好似好多敏感嘅语言同埋脏话都无法识别。更为关键就系中共二十大来临，当局必须要清除一切不稳定因素。9月29号，中共网信办要求微博、抖音、百度、腾讯、快手、360、支付等12间网站平台进行自查，对80,000多条存量谣言标记辟谣标签，并对3,342个谣言进行清理，内容涉及卫生健康、食品安全、教育就业等各个领域。5号，推特账号观察者发帖话，我发现在亲友群、同学群中已经无法正常讲话，亦无法传播真相，才开始翻墙出来找正常讲话的地方，在墙内阻挡大家正常交流，造成分裂和对立的。不单止是魔鬼绑架了网络，更是无尽的恐怖和暴力。有人跟帖表示，几乎所有媒体消失，而中共官方媒体几乎只能够原封不动转发通告，而大量公安的通报重点都变成了对老百姓的赤裸裸的恐吓，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否则追究责任。当你被追究时，还会明确告诉你将严重影响子女甚至后代。中国问题专家石床山评论说，中共历史上每次这样大规模辟谣的时候，一定是中共政局最不稳定，要出大事之际。中共的宣传应该反过来看，越是拼命辟谣，越是讲明真相到处传播。中共高层为了内斗需要，为了欺骗民众需要，制造大量谣言。真正的谣言是来自中共内部，源于中共独裁统治。近日所罗门群岛和太平洋岛国和美关系渐渐好转，而菲律宾、澳洲、英国、意大利等多国开始抵制中共。今年4月，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令西方各国警惕。但在10月1号，所罗门群岛和其他13个太平洋国家一起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宽泛伙伴关系协议，转变了之前的拒绝态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开设大使馆，更加码对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8亿的援助计划。日经称，一位熟悉情况的太平洋岛国消息人士在会后讲，所罗门群岛决定签署宣言是干练的外交手段。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认为，所罗门群岛改变态度是从利益角度考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开始了南太平洋版的马歇尔计划，即无偿援助项目。相比之下，中共对该地区的渗透就显得很薄弱了。此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亦同拜登举行了双方的首次会晤，他们承诺要加强两国盟友关系，强调对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支持。早前菲国前任总统杜特尔特较为亲共，但新任总统正在重新调整美中之间菲律宾的政策定位。对英国而言，新任首相卓惠斯的主导下，中英关系已经处于冰点，英国脱欧后和美国的关系加强，同时抵制中共的威胁。王克认为，英国属于西方国家的谋士，外交技巧成熟，一旦他对中共的态度变为强硬，对全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刚刚胜选的意大利右派新总理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一向对中共强硬，加上欧盟对中共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将中共视为一个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意大利亦在这个定位之中。对中共最暧昧不清的德国则表示不再天真。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帕克 Robert Habeck 上个月表示，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并承诺在和北京的贸易往来中不再天真。另外，近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落幕，6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大会期间各个友邦支持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圣文森、贝里斯以及史亚蒂凡三国驻联合国大使 4号亲自送联名信函到联合国秘书处，希望各界正视台湾是全球因应错综挑战不可或缺的伙伴。在中共病毒吹哨人李文亮染疫去世两年后，纽约时报从李文亮同事手中获得了有关李文亮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第一手医疗资料。他的病历显示，李文亮实际死亡时间可能早于官方公布时间。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2019年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率先在社群平台微信的同学组群中示警，但2020年1月3号他被控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核区派出所训诫，强迫他在训诫书上签名，结果武汉在同年1月23号起开始封城。但他的同事带出的资料显示，病例中记录李文亮食欲不振、无法入睡、情绪低落，并被诊断出处于忧郁状态，但这些是未曾被公布。而据多名协助《纽约时报》查核这一份首度被公开的病历的医生们表示，2020年1月12号李文亮因发烧、肺部感染等症状入院，入院的第三日已经是病重，需要给予氧气支持。但是该病历亦显示，在同年2月5号李文亮的病情严重恶化，肺炎加重，呼吸非常困难。当日下午，李文亮的医生对他的肺和心脏功能进行多项检查，在第二日的记录中写李文亮有多器官衰竭的风险。多名解读这一份病历的医生都说，这显示李文亮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医疗团队应该在这个时候或更早就为他插管并接上呼吸器，提供更多氧气支援。病历显示李文亮在2月6号晚上7时20分左右心脏骤停。记录显示医疗团队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手术，跟住才为李文亮插管。李文亮的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但医院宣布李文亮是死于2月7号凌晨2时58分。不过据他的同事医生一份在2月6号晚上9时10分左右的心脏彩色超音波报告显示，当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该医生说，拖了这么久才宣布，医院确实没有将我们当人看待。近日消息人士表示，两间原本有意为马斯克价值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案提供融资的公司，如今已终止相关协商。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和跨国投资公司第六街先前一直和马斯克谈判，为该交易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优先股权融资。这两间公司不属于5月初宣布的71亿美元的第三方股权融资的一部分，亦不是债务融资的一部分。相关谈判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结束，具体时间大约就是马斯克开始重新考虑收购案的时候。马斯克最初4月提出收购计划，7月反悔，这个星期又再有转变，考虑重新以每股 54.2 美元的原价完成收购案，总额估计440亿美元。马斯克和推特正试图达成协议，为完成收购铺路。路透社4号报道，对于为这一笔交易提供大部分资金的银行而言，由于不利的融资环境，银行可能会面临重大损失。一般预计马斯克将出售特斯拉的股份，并仰赖大型投资者的股权融资资金，以及主要银行承诺提供12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来收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五，
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降军被挑衅两小时，台湾军方亮出红线。北韩12日内发射飞弹6次，日韩终将联手对付。欧盟27国达成一致，乌克兰有望加入欧盟。不满指手画脚，哈萨克召见俄罗斯大使。尝试做伟大领袖的感受，网红书记玩阅兵。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又再派遣军机军舰骚扰台海。中华民国国防部10月6号指出，总共侦获中共军机33架次，其中8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另外还有运8反潜机1架次侵扰西南空域，在海上则有共军军舰4艘次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以及岸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处理。对于中共的疯狂，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亮出红线警告，说台海两岸多年的海峡中线默契已经被中共摧毁，但台湾有自己的红线，现在台方对第一击的定义已经调整，如果有战机等航空器实体飞入领空，就算是对方的第一击，一旦跨越红线，台湾军方将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制。邱国正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讲了这番说话。邱国正没有明确讲明台湾的红线是什么，但他强调敌方对台第一击不限于开枪开炮，军机侵入领空和战舰侵入领海亦算第一击，这都会促使台湾军方展开反制行动。邱国正还指出，中共8月军演之后加大力度对台湾民攻武吓，并且自我炫耀首次联合作战接近台湾形成包围，目的就是要让国军感到压力，而且民攻武吓不管是强度、数量、频密次数都正在增加，武吓要多一些，民攻主要配合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的问题。而美国方面正在不断增加台湾的信心。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莫健 James Moriarty 6号表示，台湾关系法等相关文件明确写明，如果有人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地位，美国必须有所作为。莫健指出，中共的言行严重破坏稳定，可能导致误解，威胁台海，美国会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但是中国军方在无休止地制造台海纷扰，不断用灰色地带测试国军底线和决心时，自己却在其他空域经历尴尬和挑战。中共央视5号自我曝光，中共空军航空兵某团在一次飞行编队时曾经遭遇了外国飞机的一个编队，并且对峙了两个钟头，还声称对方亮肚皮挂上武器来挑衅。他的飞行员透露，当时外机一个编队走了，还未松口气，另一个编队又来了，令共军应接不下，挂弹对峙两个钟头，外机先至离开，共军要齐唱红歌为自己壮胆。中共官媒只是说外机编队的挑衅，却不敢指明是属于哪些国家。有报道指出，外机编队在中共防空识别区纵量肚皮挂武器，显示国际上对中共的不满亦正在升高，而中共军机必须对峙两个钟头才能够将国外军机驱离，亦显示这些外机其实亦不将解放军机的警告当作一回事。对此大陆小粉红亦直呼，敢咁样做的只有美帝了。北韩近日对国际社会发起近乎失控的挑衅，近12日内总共发射了6次弹道飞弹，相当于每两日发射一次。在6号上午，北韩又再度试射两枚飞弹，据推测又落了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日本政府透过驻北京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谴责。南韩总统尹锡悦下午计划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商讨国家安全保卫问题。据统计，北韩今年至今已经试射多达38枚弹道飞弹，创历年新高。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今日表示，北韩执意进行挑衅，并且片面升高紧张情势，连串作为已经对我国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绝对无法容忍。南韩和日本媒体都报道，岸田预计在下周和尹锡悦通话中讨论日韩和美日韩加强压制北韩发射飞弹的议题，并表示双方看来都同意透过新制裁等方式加强对北韩的包围网。对于北韩今日上周再次发射飞弹，尹锡悦表示，南韩政府会借由美韩同盟、美日韩安保合作机制，滴水不漏地确保国民的生命安全。尹锡悦指出，北韩日前发射的射程达4000公里的中距离弹道飞弹 IRBM 射程可达关岛，而美军为因应朝鲜半岛有事的时候将部署的战略资产目前位于关岛，认为这次发射飞弹是为打击将部署于朝鲜半岛的美军战略资产。他认为局势不能轻视，而美国列根号 USS Ronald Reagan 航舰打击群亦已经在10月5号回到了南韩领海。岸田文雄日前在日本国会演讲提到，南韩是在各种国际议题上必须合作因应的重要邻国，并表示将同南韩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尹锡悦认为岸田的演讲立场有明显改变，而且日本朝野舆论已经认知到南韩是重要的邻国，他认为应该尽快改善和加强韩日关系。另据最新消息，北韩不仅飞弹挑衅，6号更派出8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机升空，对南韩防空识别区示威，令南韩政府忍无可忍，紧急出动30架 F-15K 战斗机升空应对。韩联社报道，北韩的飞机在下午2点升空，飞入南韩军事特别监视区附近进行示威性的编队飞行。南韩空军察觉之后紧急派出30架战斗机升空应对，双方共对峙了约一个钟头左右。南韩军方认为北韩这次示威性的编队实属罕见，是过去一年来第一次发生的情况，认为此举应该是为了要抗议最近南韩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海上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向北约请求加快加入程序，作为对俄罗斯兼并行为的反制。欧盟27国成员国10月5号仲达成一致，打算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咁系欧盟就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嘅最新一次表态，而且态度积极肯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我哋将针对乌克兰制定明确嘅政策，咁将以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嘅意愿为主导。呢项政策嘅目标明确，乌克兰加入欧盟将系可能嘅，因为我哋不取决于俄罗斯。博雷利仲表示，只有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重新控制被俄罗斯非法吞并的4个地区，才能够实现和平。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仅4日，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6月23号，欧盟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对是否向东扩张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不利局面，往日的盟友亦强硬起来。哈萨克外交部6号表示，在俄罗斯强烈要求哈萨克驱逐乌克兰大使之后，外交部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双方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法新社报道，哈萨克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俄罗斯大使已经被外交部召见，我们讨论了有关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的声明，他的言论并不符合对等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但哈萨克外交部亦承认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对话。事由源于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星期二发表声明，称哈萨克政府承诺乌克兰驻哈萨克大使会在最短时间内正式离开哈萨克，并表示乌克兰大使弗鲁布列夫斯基重新现身在哈萨克首都， 显然不是为了打包行李带他的家人返家，而莫斯科对此深感失望。俄罗斯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八月下旬讲出了争议性的发言。他当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尝试着尽可能杀多一些俄罗斯人，我们现在杀死的俄国人越多，我们的小孩要杀的就越少。不过弗鲁布列夫斯基后来为了这番言论致歉。哈萨克外交部星期三表示，针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令人无法接受的发言，他们已经向乌克兰方面反映，并同基辅达成了召回弗鲁布列夫斯基的共识。在中共官场环境下分途出来的中共官员，习惯了对上拍马逢迎，对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稍不掩饰他的官瘾和权力欲就表露无遗。近日大陆太原理工大学举行的大学新生军训总结汇报大会，该校党委书记网红教授郑强对私训教官和参训学生进行检阅，他的举止被媒体形容为嚣张跋扈，宛如阅兵。据香港媒体报道，9月30号太原理工大学8000多名大一新生结束了当局规定的10多日的军训，军训最后一日安排了所谓成果发表会，大学校方对受训新生进行分列式检阅，或者安排其他汇演活动。当学生排列站在学校田径场上等待接受学校领导的检阅时，校党委书记郑强出来了。他在军训团头头和成分部队指挥员的陪同下，边走边对着教官和学生左顾右盼，趾高气扬地叫住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有如自己正在大阅兵。据悉郑强曾任贵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等，是有名的网红教授，还被学生称为粉青教授。他这场检阅引起了网民热议，网民讽刺地说，边个啊，这个表情好危险啊，个个都喜欢做土皇帝，你亦配姓赵。这个领导肯定觉得好满意。有人说，大五毛、司马南、胡锡进、艾跃进、张维维这些玩意一路货色，迟早会狗咬狗，被同党出卖整到。有些人指出，他的行为是僭越啊，将想当一尊的私心都暴露无遗。有人批评，任何一种形式的对权力的崇拜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无能为力，中国经济陷入五大困境，习近平预料将这两个纳入党章，借此巩固权力。联合国警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乌军快速推进本周收复几十个聚落。国安法两年，美国国会报告指开放社会变成恐惧城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开幕前夕，中国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尽管频繁开会想办法应对，亦都是无济于事。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眼看经济下滑，却不愿积极应对，这样可能反映了中共二十大前的政治瘫痪状态。英媒10月5号报道指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五大困境。在中共当局看来，清零政策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事业，同时亦都是意识形态任务，并将该政策的执行作为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优越的证据。然而过度防疫导致人民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中，其后果是青年失业率飙升，小企业纷纷倒闭，海外企业就开始将供应链转移至其他地方。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长期以来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核心支柱的经济增长承诺就会遭到破坏。中国经济处于困境的表现重在于中共财政困难，刺激经济已经是有心无力。 8月16号，李克强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要求江苏、山东等四个省要挑大梁稳经济，完成财政上缴任务。李克强吹风说，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的关键节点。英媒 BBC 报道，房地产疲软和购房者的负面情绪无疑拖慢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样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为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占中国GDP 比重多达三分之一。标普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傅贵斯表示，当房地产市场信心不足时，民众对整个经济形势感到不确定。极端天气开始为中国的工业生产带来持续性影响，一场严重的热浪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在八月袭击了西南部的四川和重庆。由于冷气用电量的激增，它使这个几乎完全依赖水电的地区的电网不堪重负。包括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和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等，都一度被迫缩短工时或者完全关闭。中共当局对中国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压已经持续了两年，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腾讯和阿里巴巴在最近一个季度报告了其收入的首次下降，腾讯的利润下降了五成，而阿里巴巴的净收入下降了一半。由于科技巨头缩减业务，数以万计的年轻工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增加了就业危机。16至24岁的人当中有五分之一失业。英媒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可能会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和增长。由于国进民退趋势有增无减，外国投资者正在将资金撤出中国。距离中共召开二十大党代会时间只剩低11日，港媒10月5号披露，中共将会再修改党章细节，估计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将会写入党章。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会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从而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临近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召开时间，会议某些细节开始被传媒披露出来。明报10月5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二十大开幕当日代表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总结过往五年中共中央工作，定调新时代十年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明报预计，习近平9月27号参观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所讲述的内容会出现在二十大报告。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9号公布的内容，二十大将会修改党章，说要制定出适应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的党章修正案，但当时没有公布党章修改具体内容。据明报估计，确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党核心和统一领导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预料将会写入党章。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确立来自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等。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召开前大概一个多月，中共官媒推出领航中国等系列，盛赞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的功绩，并强调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维护习核心。联合国10月3号警告说，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包括美联储的政策，将会很快推动全球经济衰退和长期停滞。该国际机构在它的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报告当中警告说，全球所有地区都将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将会更容易发生债务违约，除非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改变其行动策略。在发出这个警告的同时，美国央行继续提高利率，以压制目前处于40年来最高位的通货膨胀。上个月底，美联储刚刚实施了第 3次75个基点的加息。美联储官员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加息，而英国和欧洲亦都会有类似的加息。联合国表示，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加息和财政紧缩，以及中共病毒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所引发的多重危机，已经将全球经济由放缓变成了衰退，所期望的软着陆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贸发会议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来讲，过度的货币紧缩可能会迎来一个停滞和经济不稳定时期。联合国指出，这种过度的货币紧缩是在实际工资下降、金融动荡以及多边支持和协调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声明说，任何认为他们，即是指中央银行，能够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而不造成经济衰退的想法，都是一种不谨慎的赌博。联合国官员仲警告说，全球经济衰退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要比2008至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的冲击更大，并呼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现有的方式，避免走入以下误区，即是试图依靠不断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在2022年放缓至 2.5%， 并在2023年降至 2.2%， 导致全球经济下滑，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仍然低于疫情大流行之前的趋势，并使全球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的生产力。该国际机构说，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尤其艰难，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预计将会下降到3%以下。联合国官员说，这个是一个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将进一步挤压公共和私人财政，破坏就业前景。乌克兰反攻除了在东部有积极进展，在南部赫尔松州亦都大幅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4日晚间在每日例行谈话当中提到，乌军在乌克兰南部快速而有力地推进，乌军在本州收复几十个聚落。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收复的几十个聚落是在俄罗斯的假公投区，包括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四州。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战士不会停下脚步，乌军将俄军赶出乌克兰只是时间问题。泽连斯基亦都提到他在4号签署的法令，表示这项法令规定俄罗斯总统的所有法令无效，从2014年起为了侵占乌克兰领土执行俄罗斯总统法令的所有行动都无效。泽连斯基强调，俄罗斯的任何决定、俄罗斯试图夺取乌克兰土地的任何条约，全部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一段影片曝光了乌克兰独立空降旅收复赫尔松州的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港，总部在波兰的独立媒体 Nectar 在 Twitter 贴出一段影片，两位乌克兰士兵站在一栋建筑物之前，跟住镜头一转就看到建筑物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Nectar 在推文当中表示，赫尔松地区的马来亚亚历山大港被乌克兰独立空降旅其中一个旅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线频临溃败，乌军加速收复失土，有消息指出俄军可能会退往涅伯河岸建立防线。 Twitter 账号 MHMCK 发文表示，俄军已经在赫尔松地区被击溃，乌军正尽快抵达定居点，俄罗斯入侵者可能会在第涅伯河对岸的两个桥头堡集结，这些桥头堡围绕住布里斯拉夫市和赫尔松市。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已经呈现劣势，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接受 CNN 专访时表示，乌克兰支持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带来的所有威胁都不会阻止乌克兰收复所有领土，包含2014年以来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言下之意是乌克兰收复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波多利亚科指出，乌军用西方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的武器，事实证明这些武器比俄罗斯正在使用的所有俄制武器都更加有效，乌军正在各个战线收复城镇。另外，俄罗斯近期展现出的动员恐慌亦都代表俄军已经没有足够士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